陕西师范大学问答，2011年10月9日下午。一，问，我是历史文化学院的博士后，经常看您讲的入刑论和藏传净土法，很荣幸有机会向您当面请教。现在汉地和藏地弘扬净土都很广，汉地净土宗的教典是五经一论或三经一论，请问藏地净土宗的教典主要有哪几部？这些是不是完备呢？答，你的问题很好，我们藏地净土宗的依据主要也是净土经。汉地的五经一论是阿弥陀经、无量寿经、观无量寿经、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普贤行愿品以及往生论，这是汉地个别大德归集的。藏地虽然没有这种说法，但我对五经一论还是很有信心。我们这个人生很难得，所以在短暂的人生中，我很想把五经一论讲一遍。
到目前为止，我已经讲了《阿弥陀经》《无量寿经》《观经》《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还剩下《普贤行愿品》和《往生论》没讲。如果没有死的话，这两个一定要完成。藏文的大藏经中，实际上也有《无量寿经》《阿弥陀经》，但可惜的是《观经》没有。
假如因缘具足的话，尽管我翻译的不一定好，但不管怎么样，为了自他将来往生净土，创造这样一种因缘，我准备把观经译成藏文。藏地的很多大德修净土主要依于无量寿经和阿弥陀经，宗喀巴大师、麦彭仁波切以及萨迦派、噶举派的诸位祖师都有各自的修法依轨，这方面的理论和窍诀也相当多，包括一些佛藏品中比比皆是。因此藏地、汉地在往生的依据和方法方面并没有太大的差别。问，净土宗的目标就是往生，但往生的条件很多法师讲的不一样，有人说要念到一心不乱，念到一心清净，有人说往生没有条件，阿弥陀佛平等救度，只要相续称念就能往生，不知道哪种说法正确，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答，关于往生的条件，在藏地也可谓众说纷纭，但我在讲观经的过程中，发现最后提到九品往生时，佛陀讲了往生需要的不同因缘，我看了下下品下生之后，觉得条件并不是很高，好像自己也有一种把握，还给很多藏族人都讲了，所以我很想翻译这部观经，谁好好念佛的话应该都有这个机缘。当然藏地也有一种说法，往生极乐世界必须具足四种因，观想阿弥陀佛及清净刹土，积累资粮净除罪障，发菩提心，发愿回向。也有其个别大德要求一心不乱，但若想达到印光大师说的那种一心不乱，作为凡夫人来讲有一定的困难。我自己认为，按照观经后面所讲的条件，既然造了五无间罪的人都有往生的机会，那我们很多人只要好好的念佛，好好的发愿，应该也能如愿以偿。但值得注意的是，念佛并不是有些人认为的只要口里念念阿弥陀佛就行了，念字的结构是心加心，也就是指当下的一念心，所以它跟心有一定的关系，心理观想是最关键的。我看汉地的很多经论中也说，念佛不仅要口念，更要心念，若能如此，集资进账后一定可以往生。问，有个大德开示说，念七遍阿弥陀佛心咒等于诵了1000遍阿弥陀佛名号，这个有没有经典依据呢？因为汉地五经一论中都讲名号，好像没有说过心咒比名号还殊胜。答，你这个问题应该问他，因为是他说的， 应该请他来回答。众笑。我个人的看法是，这种依据没有看到过。尽管许多经论中讲了念名号有什么功德，念心咒有什么功德，但并没有说念心咒的功德就大。当然我没看到不一定就没有，所以最好能找他问问。二，问，我是宗教研究中心的硕士，您刚才讲到学术研究和修持所得到的结论不一样，那么请问学术研究能不能与修持很好的结合起来？答，二者是可以结合的，在我们藏地这叫做闻思修行。闻就是先听受道理，思是再思维其中意思，修行是将所了解的意思与实际行动中行持。学术研究应该包括了文和思两方面，不过后面的修行很多人却没有。比如藏密修法中讲的寿命无常，不少人认为这非常简单，甚至已经学佛很多年的人也觉得没什么可修的。但你若去真正观修，才能感受到一刹那一刹那的无常，这并不上口头上说说，文字上写写，而是发自内心的深刻体会。在学术方面，历史性的东西一般也没什么可修的，知道这件事就可以了。但有些窍诀性的修法，比如聪嘎巴大师的出离心、菩提心、无二慧，这是学佛最根本的，你必须要长时间修行才能完全通达。所以佛教的有些教义若想彻底领悟，没有一定修行是不可能的。问，我看到很有名的一本书叫《西藏生死书》，但翻了好几遍始终都看不进去，我想得到您的一些指点，或者您对那本书有什么样的看法？答，西藏生死书你实在看不进去的话，我也想不出什么好的办法。这本书实际上在国内外受到很多人的欢迎，我也看到过它的汉文本，看了之后的感觉是什么呢？这就是莲花生大师的中阴窍诀，然后再加上作者与根本上师的对话，某某西方人得癌症的故事，穿插一些现代人喜欢听的比较关心的道理在里面。大家都知道中阴窍诀在西方非常的受欢迎，因为他们很多人身体不舒服，心情不舒服，尤其是在最后面对死亡时面对一种恐惧感，而中阴窍诀所揭示的道理正好可以消除这种心态。鉴于此，索甲仁波切把中阴法门的某些内容与现代人的心理结合起来，然后编成了这本书。西藏生死书我认为有两个特点，第一，作者对上师有非常大的恭敬心，处处提到了他今生所得到的知识全部来自于上师的恩赐，从头到尾都在感恩上师，这是最感人的地方。第二，他将佛教的原始教义融入当前的生活中，然后展现在有缘者面前，这也是相当难得的。所以如果你不是特别困难，最好还是能再看看，也许慢慢就看进去了。三，问，我是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院的博士后，对于佛教这一块坦率地说我是门外汉，所以借这个机会我想请教您，从藏密的视角出发，当前中国教育的主要问题表现在哪里，该如何来解决？答，从藏密的视角出发，对教育没有什么太多的看法，但若从佛教的思想出发，当前教育的的的确确存在一些问题。确实原因主要是没有重注道德培养，像不久前刚发生的小玉月事件，以及13亿人扶不起一个老人， 这都足以说明这一点。在古代，教育非常重视德才兼备，一个人要先立德，再培养才。而现在的教育，光是注重一个分数，忽略了教育的核心是做人，以至于学生们学了十几年以后，从来都没有想过怎样服务社会，怎样孝顺父母。包括有些老师，有时候连做人的基本原则都没有，这些应该是源于文化大革命的影响，以后进行一些改革是很有必要的。这种改革，其他改不了也不要紧，但至少应该把德育放在首位，这样的教育才有希望。我作为佛教徒，始终都是这样认为的。老一辈懂传统文化的人，应该也会这么想。所以现在很多人对教育还是比较关心的，只是有时候也无可奈何。四，问，我是宗教中心硕士三年级的学生，学的是宗教学理论专业。今年我在兰州开会时，有个学者说，当今世界宗教传播有一个趋势，就是天机东渐，藏密西行，即天主教和基督教向东方国家传播，藏密向西方国家传播。我想请问一下，藏传佛教在阿拉伯国家的传播情况怎么样？答：藏传佛教在20世纪时就传播于西方国家。汤恩比博士曾说，将来后人回顾20世纪的发展，就会发现比任何事项更轰动、更有意义，其重要性甚至超过原子弹、氢气弹及科技的，那就是佛教传入西方。这是他的原话。从这段语言来看，西方本是个基督教非常兴盛的国家，但由于藏传佛教的调心方法相当好，所以在那里受到了极大的尊重。其实一个人不管名声财富怎么样，终究也躲不过生老病死。
很多科学家和政治人物最后面对死亡时，一切身外之物都派不上用场，在这种情况下，唯有佛法才是最需要的。
至于藏传佛教在阿拉伯国家，到目前为止，据我所知，弘扬的并不是很广大。而前苏联、蒙古、新加坡、马来西亚、澳大利亚等国，如今在各大院校中却可以经常见到。前不久，我看了一下美国各所大学，发现耶鲁、哥伦比亚、哈佛等17所大学都设有藏传佛教的研究中心。我们佛学院也有美国的博士后出家。我问了一下，说是根本不止17所，凡是他们去过的学校都有不同层次的研究机构。所以这些国家对藏传佛教的研究并非等闲视之，而是相当重视。但在阿拉伯的话，也许有一些中心或仁波切，但不知道具体情况怎么样。五，问，我是宗教中心的硕士，藏密有很多护法神，在一些学术著作中，他们的记录分类很详细，但在原点的查询中，出处和起源等记载却很少。请问护法神是怎么回事？关于他们的记录平常都出自哪里？答：护法神的话，其实在汉地的佛教历史中也有，就像伽蓝菩萨等。而在藏传佛教中，尤其是扶藏品里特别多，包括昔日莲花生大士出来藏地时，受到当地很多妖魔鬼怪的阻碍，莲师一一加以降服之后，他们在莲师面前承诺要护持佛法，从此也变成了佛教的护法神。当然，这要在信仰的基础上才比较容易接受。有了信仰的话，你会发现藏地的护法神特别特别稀有。比如从历史上看，第5世达赖喇嘛圆寂之后，帝司桑吉嘉措密不发丧，把这件事保密了15年之久，一直到第6世被认定出来，这即使遵循了护法神的指示， 而且我自己的切身体会中也有不少这样的经历。以前我随上师去不丹时，紫马护法神降临在一个人身上，那个人本来不懂藏语，但护法神降临之后，他可以用非常流利的藏语来跟我们沟通。那时我就在旁边，上师给护法神灌顶时，我身体也有特别多的感应。当然这些感应给没有信仰的人说，他们会觉得我是在说谎，但你认可也好，不认可也罢，事实就是这样。关于护法神的出处记录，藏地有大量的护法典籍，但现在译成汉语的不太多。六，问，我是硕士三年级的学生，印度的大乘佛教中，中观与唯识虽有不同，但后期二者有汇流的趋势，形成了中观瑜伽派。可这些后来传到藏地，据我有限的了解，像宗喀巴主要是站在中观的立场上。近代的时候，记得内地的法尊法师也是如此，甚至对唯识思想有驳斥的倾向。这几年国外研究中观的学者似乎也受这方面的影响。那么在您看来，整个藏传佛教到今天为止对唯识思想是什么看法？答：藏传佛教并不是对唯识不满或排斥。当年唐玄奘在印度医治了好多唯识的上师，他把佛法带回汉地之后，汉地历来对唯识都比较重视。表面上看来，好像汉传佛教重视唯识，藏传佛教重视中观，互相会不会有一些矛盾？但事实上并非如此。在藏地，宗喀巴大师在有些论著中，尽管对唯识有一些破斥，但并不是破掉他的教义，只是对随理唯识和随教唯识的有些观点。比如观察圣意时，还承认有一个明心不空进行了驳斥。当然，若按照第三转法轮如来藏的本来面目来说，承许有个明心也是可以的。但唯识宗显现上并没有这么说，只是说在圣意中明心真实存在。这样一来，通过中观正理观察，这种观点就站不住脚了。不过这种破斥也是在圣意中破的，而世俗当中包括宗喀巴大师在内，谁都承认万法唯心。就像《十地经·成唯识论》中所说，一切法确实是唯心所造。问，您个人对中观唯识之间的关系又持什么样的态度呢？答，我个人认为唯识和中观之间没有任何冲突，没有任何矛盾。前几年我翻译过麦彭仁波切的《中观庄严论释》，在这部论点中就揭示了中观与唯识互不相违的秘密。唯识和中观是大乘佛教不可缺少的理念，这一点在《中观庄严论释》里讲得特别细致清清楚楚，希望你们有时间也看一看。尽管《中观庄严论释》中一些细微的理论比较难懂，但学习了以后才知道，中观是站在什么角度来建立自己的理论，唯识又是站在什么立场来建立自己的观点，二者的不同点和相同点可以说一目了然。
七，问，我是来自青海的藏族学生，是宗教研究中心的博士，在我的家乡青海省海南州同德县，有个妇孺皆知的事情，就是当地香赤寺的大堪布财旺人增，在1958年要被批斗的路上，直接不舍肉身飞往清净刹土了。对于这个现象，我们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想听听您的看法。答，我们藏地确实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堪布财旺仁增，他是左倾派的。1958年时，同德县要召开一场批斗大会，批斗的对象就是堪布本人。 从监狱到劈头现场要绕过几座小山坡，因为腿脚不方便，堪布被捆得结结实实，坐在一头牛的背上。但在去的途中，令人难以置信的是，突然出现一阵狂风，堪布一边念咒语一边飞起来，在空中飞得越来越高，最后竟然飞走了。原本我对此不太相信，包括我们学院的大堪布慈征罗初堪布也怀疑这到底是真是假。有一次我从美国还是新加坡回来，给他买了一块 Seiko 手表，这个牌子当时在国外比较好。过了一段时间，他的手表就不见了。我问他，你把手表扔哪儿了？他说，我把它换成路费，包了一个车，专程跑到青海去调查财旺仁增喇嘛的事了。当时当地有几个见证人还活着，他们有些不敢说，不敢接受堪布的采访，有些还可以，因为政府方面的人已经退休了，堪布就一个一个去访问，并将此做了摄像录音，结果证实这的的确确发生过。当年押解财旺堪布的那些人目睹了这件事后特别惊讶，但到了批斗大会上，他们也不敢说出真相，只好说堪布在路上死了，而且尸体已经埋了。慈城罗珠堪布回来之后还专门写过一篇文章，希望你们好好的看一下。当然这在一般人看来确实不可思议，难以想象，但就像我刚才讲的净简比丘尼的故事一样，大成就者的视线并非凡夫人所能揣测。其实藏地还有很多这样的故事，有位大成就者叫阿尼莫满，他和他的眷属也是不舍肉身，直接飞往了清净刹土。这样一讲，不少人可能不相信，但不相信也没办法，他的确是这样的。问，在汉地昔日伴随着金刚顶经的流传，唐密也在不断的发展，那么在藏文经典中不知道有没有这部金刚顶经，您能不能简单介绍一下唐密的修法？答，密宗分为外密和内密，从修法来观察，唐密应该属于外密。外密指事部行部，主要是在自己面前观想佛陀发光等。唐密的许多观想和仪轨基本上都是这样，与内密的修法不太相同。金刚顶经是唐密重要的一部经典，我曾查了藏文的大藏经，没有找到这部经，不过也许是有的，可是不在经典中，而是在大藏经以外的序部里面。八，问，我是宗教研究中心硕士三年级的学生，藏传佛教中强调依止上师，这是否与佛陀要求的依法不依人相违？您是怎么看的？答，并不相违。佛经中讲四依时，是提到了依法不依人。表面上看来，善知识是人，好像不能依止，但实际上不是这个意思。藏地的麦彭仁波切曾造过一部论点，叫《解义会见》，我以前也翻译过。里面对四依就讲得比较清楚，其实依法不依人的意思是，我们在修行的过程中，关键是要依止佛法所讲的内容。比如修出离心、菩提心，如果一个人的名声不错，很有财富，粉丝也多，但他讲的却与经论不符，那要听他的还是听经论的呢？肯定是要听经论的。当然，若想真正依法，首先要依止一位具法相的善知识，这是必须的一个前提，否则就会像华严经中所说，假如没有善知识的引导，你再怎么样有智慧也不可能精通佛法的真谛。那么如此一来，有没有依人不依法的过失呢？是没有的，因为甚深的佛法 若不依靠上师指点，单凭自己的智慧，肯定无法揭开他的神秘面纱。现在有些人说，藏地修皈依时还要皈依上师，我们汉地就不需要，只是皈依三宝就可以了。这种说法不合理。其实汉地也有四皈依，像唐朝的于伽辑要验考师时仪礼，就清清楚楚提到了皈依上师、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汉地不少人皈依以后特别喜欢办皈依证，我们藏地一般没有这种传统，只要是三宝弟子就可以了，并不需要办什么证。你皈依的对象可以有三宝总级的上师，也可以直接是三宝，但不管是哪一种，我们都应该明白，佛教就像世间的大学，它的教学内容很重要，这个内容相当于佛法，而佛法依靠谁来指导呢？就是上师。如果没有上师，相当于学校没有老师一样，他的教学内容再好，也没有办法让很多人接受。所以这之间的关系应该这样来了解。问，就我个人浅见，藏密任何一个修法都是系统性的，譬如会有一些前行，还要依据各种各样的经典。那么藏地传来的金刚萨多修法，它要求的前行是什么样的？答，金刚萨多的修法有简修和大修两种。如果你修的是简修，则可像唐密那样观修方法一样，观想一尊单身的金刚萨多，在他面前好好的念忏悔，然后他发光照射自己，消除自己的一切罪障，这不需要灌顶和很多前行，直接修就可以了。汉传佛教中也有这种情况，像楞严咒的话，就是念咒语观想佛陀，但你若要更深层的观修，就必须依照前行中所讲的，先打好人身难得、皈依发心等基础。通常而言，我们藏密的每一个仪轨前面都有皈依发心，然后正式修行，最后要做回向，这就是它的系统性。因为要修这个法的话，首先应该是皈依三宝、对佛教有信心的弟子，然后还要为了一切众生而发心，在这基础上才可以修。九，问，我是这所学校的老师，对藏传佛教非常尊敬，觉得它是神圣的宗教。我这里有一个问题，十轮金刚的教义是什么时间从什么地方传到西藏的？在西藏是如何发展的？答，十轮金刚是释迦牟尼佛涅槃的前一年，于藏历的3月15号，在印度南方的米基塔为有缘眷属传讲的。有人总认为佛陀没有讲过密法，实际上十轮序部就是佛陀亲口所说的密法。米基塔特别大，我在1990年去朝拜过，印度政府一直保护着这个地方。昔日龙猛菩萨为了保护它，曾用石头修了一个围墙，但后来印度的佛教被回教所毁，这些石墙就基本不复存在了。在我们藏地后弘时期，距今984年，十轮金刚的法要被一些译师译成了藏文。时至今日，格鲁派、宁玛派、觉囊派等教派关于十轮金刚的灌顶、修法、序部仍然存得相当完整。尤其是觉囊派对十轮金刚的修法特别重视，我们宁玛派的全智麦彭仁波切也造过一部1000多页、上百万字的《十轮金刚大书》。我的上师法王如意宝，1986年还为好几千人做过《十轮金刚》的灌顶，当时大家都特别欢喜。十轮续补主要是将人体内在的气脉明点与外在的气世界结合起来，圆满宣说了人和宇宙之间的关系。在藏地，十轮金刚弘扬的特别广泛，各个寺院都有它的法本， 修行、仪轨等，包括它的标志，挨家挨户的门口也都挂着。十，问，我是心理学的硕士，后来又读了哲学的博士。原先我很喜欢西方哲学，把德国黑格尔的小逻辑作为自己的指路明灯，但自从进入佛教阴明这个世界后，有很强烈的一种亲近感，并仔细研读了阴明正理门论和阴明入正理论这两部著作。现在国内有些学者，尤其是学术界，只承认阴明中的限量和比量，顽固地不承认圣教量的作用。对此我也写了一些文章，对他们提出很多质疑，有些已经发表了。其实如果细细研读正理门论，就会发现圣教量一定是占有很重要的位置，而且与限量比量是一致的，不能分开来看。请问上师，对于圣教量您的观点是什么样的？答，很好，你们这个国家教育部直属的高等院校还是很有特色的，大家研究佛教后提出来的问题也是经过思考的，很有意义和价值。你刚才提的这个问题确实值得我们思考。一般来讲，逻辑推理有圣意、世俗两种。圣意的逻辑推理就是龙王菩萨的观察方法，这跟你讲的黑格尔的辩证法也有相似之处。前苏联的著名学者彻尔巴茨基就曾说，在黑格尔辩证法和龙王菩萨的辩证法之间可以发现亲切的类似。不过我也喜欢翻黑格尔的一些书，发现他跟龙王菩萨相似的只是某个层面上的，他并没有进入更甚深更究竟的万法本质，不可能达到龙猛菩萨中观根本慧论的那种深度。关于藏传佛教的阴明思想，历来在藏地就特别活跃。其实学习阴明并不是为了吵架，也不是为了争个我输你赢，而是通过辩论来净化人心，从根本上遣除内心的一些疑虑。现在汉传佛教也好，南传佛教也好，好多佛教团体若能也有阴明的基础，很多问题就不会模模糊糊了。在学习阴明的过程中，不少人认为只有比量、限量合理，却根本不承认圣教量，这种观点确实不对。其实圣教量是比量一部分，但若想对方接受圣教量，就一定要学习适量论、成量品。最近我正在传这部论点，里面一一论证了为什么说释迦牟尼佛是量世夫，为什么说佛讲的都是对的，怎样证明佛是真愚者、实愚者、不狂愚者。当然这个论证方法有两种，一是格鲁派大德阿拉夏丹达，他很早以前专门写过一部论点，叫正成世尊为量世夫，先证明释迦牟尼佛的佛法是真理，之后以此来成立佛陀为量世夫。或者也可以像成量品中所讲的那样，先将释迦牟尼佛成立为量世夫，然后推出他所讲的完全是真理。但不管是哪一种论证，都将极量论的顶礼句敬礼成量欲立生大师善事救护者作为成立释迦牟尼佛为量世夫的依据。所以若想让别人承认圣教量，先需要通过一些推理来论证，否则你光说佛陀是真愚者、实愚者，信仰佛教的人还可以，但不信佛的人就很难接受了。十一，问，我是德国曼汉姆大学的老师，藏传佛教在西方特别有吸引力，在德国的传播特别是80年代比较成功，为何它这么容易就能被大家接受呢？答，藏传佛教如今在德国、英国等西方国家确实很有吸引力，究其原因，主要是藏传佛教的教义非常实用，它并不完全停留在理论上， 也不是搞一种学术或形象化，而是依靠前辈大德的窍诀，有很多断除烦恼的方法，比如修菩提心，大圆满的直指心性，又简单又易行，所以传播的速度比较快。那天我看了一下，单单在美国波士顿这一个城市，藏传佛教的中心就有30多所。由于藏传佛教清净的传承、殊胜的窍诀、简单的仪轨，再加上对文思修行特别重视，故而很容易被人们接受。相比之下，现在不少地方的佛教完全成了一种形象。很多人经常问我，磕头是不是佛教？烧香拜佛是不是佛教？我说，这只是佛教的一种形象，并不是真正的教义。它的教义是什么呢？就是修菩提心的。学佛要从心上安立，不是表面上办个皈依证，就自认为是佛教徒了，形象上穿个僧衣，剃个光头，就自认为是出家人了。如今，很多人也不是什么傻子，他们还是真实受益了，才愿意接受藏传佛教。包括汉地有些大学生，他们之所以愿意学佛，也是发现佛教对自己真正有利。否则，没有一点利益的话，只是给他们讲些故事，那谁都不需要。我们作为一个人，难免要面对烦恼、痛苦。倘若通过藏传佛教的菩提心等修法，在生活中切实起到作用，任何人都不会拒绝它的。就像一个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相信没人愿意将它拒之门外。
校方代表结语，由于时间关系，今天就到这儿吧。刚才我们听了索达吉堪布的藏密的特点及思想精髓，主要是围绕大家比较关心的一些问题展开的。堪布对藏密的概念、历史、形成，尤其藏传佛教跟汉传佛教之间的交流，吐蕃的印度僧人跟汉地僧人的顿渐之争，这些都做了系统清楚的介绍。另外，对于宁玛派的教法，尤其是大圆满的传承，也给我们做了很好的开示。讲完以后，大家又提了很多问题，这些问题的涉及面很宽，有的是纯学术问题，有的也非常尖锐，堪布对此一一做了很好的解答。假如大家以前对藏密的概念不太清楚，那么今天之后应该就变得清楚了。堪布这次的开示对我们来说是一个精彩的报告，每个人肯定各有各的收获，请以热烈的掌声来再次表示感谢。我们宗教研究中心从今天也可以看得出来，对藏传佛教非常重视。以前在这方面我们研究的不是很多，我自己稍有涉猎，但没有更多的深入。那么这次有这样一个机缘，希望以后在藏传佛教研究方面得到堪布的支持，得到在座各位法师、居士，尤其是学者们的支持。如今藏传佛教在西方非常流行，它有一套严密的佛学体系，尤其在音明逻辑、般若中观等方面保留了印度佛学的精华。咱们内地自唐朝以后就中断了佛学的传承，但它在西藏却保存得相当完整。不管从学术方面还是现实中发挥宗教积极作用的方面来看，研究藏传佛教确实很有意义，希望大家也共同参与支持，把藏传佛教这块学术领地好好研究一下。今天非常感谢堪布的这个报告，本来是2个小时，现在已经2.5个小时了，堪布非常的辛苦，真的很感谢。